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们啊。
Hello， 大家好。
啊，我是成功，
我是 Echo。
又是那个、
欢迎聆听我们百列百招茶话会。
对，一起参与吧，就当我们是你身边的朋友吧，你也一起参与到这个茶话会当中，置身其中，好吧？
对，可以在这儿此刻给自己倒杯茶。
对，是边最好想象一下是一个美丽的午后啊，或者是
阳光灿烂
啊，都可以。那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听完就马上走了啊，有些可能还老有兴趣，就是关于 lead 的啊，因为 lead 的这个呢，不是所有人现在都是 lead 的或者想当 lead 的，对吧？所以这个话题只对部分人有肯定有一些吸引力。那我们是听到就之前有几位嘉宾，我们谈了Leader 的就是 Leader 的三种不同的情况，对吧？从招聘啊到管理到赋能，所以 Leader 也是一个我们行业里面持久不变的话题啊。
对啊，
都觉得这个我们的 Leader 之前有说什么叫Little 老板是这个所有工作当中最苦逼的一个工作啊，啊，就是 FMC Charles。
对的，陈大哥说的。
陈大哥说的。那
然后下面的顾问就会说了，哪有 Leader 明明是最苦逼的一群人。
你还别真说，我们现在行业正好有这个趋势。你看到的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其实最近这四五年比较 focus 就在我们行业里面在开这个咱们猎头行业的领导力的课
的，
对，累计到现在好几千个这个 leader 的学员了。我觉得分两派啊，一派伙伴呢，确实是他会感受到做 leader 这个事儿啊，真的太累了，好难，然后什么都得顾。但是往往是没有都顾不好，
把自己做成了一个 super consultant
啊，然后尤其很多基层一线 leader 还要自己扛指标做单子的嘛，
对，
所以经典的问题一问就肯定是我时间精力到底怎么平衡啊，我个人业绩和团队业绩要怎么样去周全，对吧？包括到说我到底是把这个团队弄个两三个人小而美好管就行呢，还是说我要去扩这个规模？哎呀，招聘好难啊，我不想招怎么办？
不要再说了，我已经看到对面那个两个 leader 已经快点哭了。
然后另外一派的伙伴啊，就是有时候他们会被人这个称作是过于乐观或者是阳光。另外一派伙伴呢，他会觉得说，哎，干 leader 这个事儿恰好是给了这个猎头顾问职业生涯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跃迁。我举一个我原来 team 里面的一个 leader 的原话啊，他跟我讲的就是 leader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职业生涯的蜕变，他有机会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成长。他有两个儿子嘛，他刚刚就跟我说他可以让他两个青春期的孩子继续看妈妈在哪个阶段都还在继续保持新突破和学习
啊。
哎，他就有点像是从这个就我们术语讲生涯规划和突破的这个拓展的角度啊，刷自己的边界圈的这个角度来去看这个事儿了。但不管怎么样，哪怕是走到有突破或者怎么样，这个过程肯定不容易的，对吧？
对，
我们这个过程都看到，就是所有尤其是一线出身的 leader 就曾经交付这块
90%的 leader 应该是一线出身的，
没错、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空降的有这两年多一点，
对，咨询行业这个很正常，对，那你之前业务需要是骨干标兵能够扛得起来，对吧？往往这一些骨干伙伴被提拔为作为 leader，但其实也因为做单的时候那个能力，就我们说大象打游戏啊，你的那个装备跟你真正后面在带团队带业务的时候的那个装备它是完全不同的，
是两套能力，
对，两套体系，两个不同的游戏，你要攒不同的装备和宝物。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两类伙伴，会感受到说一类是拿老装备在打着新游戏，会发现哇真的好累好苦逼，
对，
还有一类伙伴呢会发现说啊，我在新游戏里面可以攒新装备，这件事儿实在是 exciting、
啊、
对
对，因为你之前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讲过，就是你有一个环节是关于说怎么样做就是 leader 的身份的切换嘛，
对，
就从原来的这个角度切换到新的，我记得你还
对
角色，
角色的转型，
什么救火队员啦，
没这个要厘清 啊，就是我们以前在很多 workshop 场景里面问大家 leader 应该担当什么角色，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词，就是我们小伙伴真的是三分钟之内
他们
对，三分钟之内能把一个白板全写满，
哦，
就是你会看到的救火队员，
啊，
换句话说什么铲屎官，背锅侠，什么什么都会有，特别逗。然后包括到说不是要跟团队要走在一起，能够读懂他们的心啊，然后这里面也会说我是知心大姐，然后也会说我是垃圾桶，
垃圾桶，
还有什么我是这种心灵导师一类类的。就是我们虽然说 leader 会要扮演不同角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厘清，不是所有的角色你都要扛在身上。有一本书叫做别把猴子都弄到自己身上
啊，
哦，对，对，那本书其实就很经典啊，就是我们做 leader 也是要理清哪些角色是我们必须要去承担和要做好的，
嗯，
还有一些 NG 角色和这种模糊的角色，其实是我们要拿开，
偶尔当一当可以，但你别老是变成你的主要角色
啊。你比如说，你如果想要给团队关怀，这是必要的，对吧？
嗯，
但我们为什么说不能把管团队的搞成你在当爹妈？那否则为什么你满团？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 leader 就原话就说，我也挺想实现老板的那个，就是给我们团队的愿景，对吧？那个目标，但是回首一看，满地的宝宝，然后都躺在那儿嗷嗷待哺，他什么都要亲力亲为，然后就真的很苦逼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去提醒的，虽说好像跟团队啊非常的近，然后大家都像亲人一样，似乎是非常的正确，但其实你如果当成父母，那对方只能角色扮演当你的宝宝了。
对，
那大家怎么成长？
这个呢，我现在听到这里呢，我觉得那个我们这个茶话会的几个 leader 估计都说，嗯，这些呢确实是有些是我的生活的日常，
嗯，
但我苦于呢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知道怎么搞。
对，
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从招聘开始吧。
对，
leader 应该先从招聘开始，对吧？
没错，这里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招聘省一分力，管理十倍奉还。
好了，这个确实这个是个金句啊，行业里面好多人也跟我讲过啊，这个看来这
我原创啊，我们的课程里面讲了好几年了，
已经那个被传播了。
对，
所以在这
大家真的很有感受嘛。对，
是的是的，因为你说的话就是招对人做对事嘛，对吧？
嗯，
那你人不对，那你后面事儿就有问题，
你再好的厨子也要有好原料。
所以这一期百里百招关于 leader 的那个来自卡斯维林卡有讲，就是说怎么样招聘影响力，你觉得招聘 leader 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林卡带来的这个话题点啊特别好，其实真的是我们很多 leader 平常很忽略的。我想说的，首先第一啊，就是咱们所有伙伴真的要认清到，招聘就是 leader 自己的事儿，不是 HR 或者老板的事儿。所以其实林卡前面说到这个话题，就真的跟大家就描绘的就是我们 leader 做招聘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去发挥。
但我跟你讲，平时真实的工作会有很多 leader 会有内心的声音，说如果这是我的事儿，那要公司的 HR 干嘛呢？要老板干嘛呢？
说的好啊，但你做单的时候不是也在骂你客户公司的 hiring manager 没有去履行他的招聘的这些义务吗？对吧？然后那我们换到我们自己身上，此刻我们是 hiring manager，那这个时候也要去搞清，娶新娘的是咱们自己，不能把锅全部都甩到红娘身上
啊，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那其实这个问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在源头上可能就已经吃了亏了。
对，
所以我的一个这两年特别越来越坚定的一个观点是，在我们咨询行业，就猎头其实是一个咨询销售行业，
对，
对吧？
对，
所以我们要的人其实他的本质上其实是他承担那个职责是，如果从顾问角度，他就是一个咨询加上服务加上销售的角色。
对，顾问是销售。
对，
嗯，
那我的观点现在越来越明确，或者越来越明显角度是说只招成年人。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这个其实有点绝对啊，人家说那我招
都满十八岁啊。
对，我招些宝宝来培养不行吗？但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很绝望。
对。
因为我们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些年应该至少跑了上百家公司了。
嗯。
那我这个招聘的问题是永远逃不掉的问题。因为老板只要谈到战术战略，一定会谈这个。
对，
那我们的那个血泪的教训和大家真金白银教过的事情，就是说，宝宝不是不可能转成成年人，但是宝宝转成成年人的代价很大，
时间周期，对，
看的是天数，
对，
因为就看天命了。因为我们想一个事情，我建议理解就是， 他的家庭和他的学校教育花了几十年，因为他到你这里已经至少25岁了，
嗯，
24、25岁了。
哎，我打断一下，陈老师，你怎么去定义这种宝宝？他会有哪些行为模式或者思维模式？其实你看上去他是个成年人，单引号的啊，但事实上是个宝宝。
这个又可以展开很多了，因为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你的鉴别行为的问题了。
对，
但而且就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并不指望招到一个完人。
对。
有时候甚至我们还会去找一些璞玉去雕琢，就是这个还没有被开琢过。
嗯。
但所谓的成年人，就是看第一，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角度是他愿不愿意为自己的一些事情负责任。
呀。
他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一定说我要一辈子做猎头啊，
嗯，
或怎么样。但是你会看到他对生活，对于自己能不能承担起说。我是我灵魂的船长，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对。
或者说，我自己做的选择，或者我愿意为我的自由跟选择付出责任跟代价。
嗯，
就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付出努力。
当然能力啊，包括他的比如说情商、智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后话。
嗯。
但如果他不是一个成年人，他认为这些事情责任在别人身上，
等靠要的。
对，然后。老是抱怨呐、老是觉得这个是我也没办法呀。
是。
那我在我看来，这个就非常非常小心。
哎，我之前有一次课堂上啊，我们真的交流过，就是要招成年人，然后以及在面试中，就不是说招聘嘛，对吧？然后有哪些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你能够评测的点，当时我们有一个伙伴，其实拎到几个点，我就觉得还是蛮中肯的。首先第一点来讲的话呢，他说到的是无论什么样的白纸啊，他首先看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小伙伴是不是阳光的、积极的。
嗯，底色。
这就有点像你前面说到的那个，凡事他积极去争取，为自己负责，不是成天在抱怨。哎，不是成天在这那的，这个阳光积极，然后从他过往，哪怕是说学校的案例，你都能看到这个小伙伴是一心朝上的，
哎、
对吧？
面试法吧，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用嘛，
对
吧？
其次，第二个呢，当时我们伙伴提到的一个细节点，就是来看看这个伙伴曾经有没有过，无论是才艺也好，还是兴趣也好，为之付出努力，而且是持续的努力。
嗯，对，
他就尤其喜欢招什么样的小朋友呢？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才艺的持续的学习，比如像他举几个例子，以前一直多少年在学钢琴、小提琴，或者说在学画画，或者也有体育运动的啊，在练田径的干嘛的。所以说他不看这个人成绩有多好，就是说这种才艺成绩是其次，而他看的是持续的为之付出努力，而且学过才艺的伙伴都能感受到的是，我要付出很多才能够得到一点小刻度的变化。而这种持续的韧性是工作中很需要的，无论是在任何行业。
这个就是说他在胜任力的模型里面就是有这个画像的，
嗯，
也侧面反映出说他是有韧劲儿的嘛。
对
啊，通常有韧劲儿的人就不太会轻易放弃啊。
是，嗯，
但这个是不是他要坚持的又是另外回忆说。
对，没错。
那所以我们当然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比较自己的那个细微的标准，
嗯，
但我们的就是如果初步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招到成年人，并且把他的自驱力激发出来，留在你这里，那这个人跟你的团队就更容易成功。
是，
所以千万不要招那些我看到很多陷阱，招什么比自己弱的人啊，招看起来的乖宝宝、好听话的人啊，招这个比如说能够让自己刷存在感的人啊，然后招那些好像看起来很需要自己的人啊，就是如果老板或者 leader 把一些东西投射在那些。
哎，
这个顾问身上，然后期望这些顾问来成就自己的一些东西，那完了，你们两个人就相互的这个量子纠缠去了。
对，所以像原来那个我讲那个 LDP 整个系列课里面啊，我们也跟大家说到，就招聘这块可能初始咱们就得试着帮自己要扭转那种心情，就是第一大忌招跟我像。跟我像的这种人，然后听
我
话的人，
跟我像也行。那你要是一个有成年特，哎呀，这个又说到那个很多，就是我觉得人也是相互吸引的。
对，
你不要怪别人，
你就看什么地方像。如果说大家有共同的这种价值观啊，有都是属于很有目标感 ，OK。你跟我像，很多时候事实上现实场景中，很多 leader 就是去看说，他好像跟我差不多，比较好沟通、好管理。但一旦进入到好管理，而不是说大家共同目标往哪去，能不能去互补啊？尤其是他招比较资深一点的这个顾问的时候，这个点就会去到比较鲜明。
其实你的低落感不会错的，但是现在很多 leader 呢，我们私下也聊，就是他有时候会屏蔽自己的低落感，说哎呀，我们已经缺人了，人家好不容易想来。 而且据说这个现在顾问，就是这个顾问在市场上也很抢手，我们再不下手的话就晚了，就没了。就是当你产生那种竞争心态，或者是这种好像是要有一种
占道为
占坑心态的话，那这个招聘基本上就扯淡了， 对吧？
那个我其实特别喜欢 Linka 提到的那个在建立这个招聘中个人影响力的时候啊，那个从零到一的概念。因为像日常观察里面，确实很多业务出身的 leader 是觉得自己比较务实嘛，
对
吧？对，就很少给伙伴，给他对面的这个伙伴去讲这个团队的未来目标，就是不太会筑梦。
他自己
他把这个叫做画饼，其实这个是
不
能这样。
够相信，所以
没错，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点。你前面不是说就是避免这种占坑的心理，对吧？
对。
那其实真的是你要先吸引到人家，你才轮得到我们说，哎，我怎么样去挑选到那个跟我们的组织的价值观也好，跟我们的团队的文化那个味道也好。包括到他的能力的互补板块，对吧？
对，
最对的那个人。所以他前面介绍到那个从零到一，我还真的是蛮认同的
啊。这招聘里面东西很多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专门来探讨，或者是去什么，就是招聘省一份力，对吧？
对，
管理十倍奉还的
对，我们这个
课
堂中都会将教给大家
交流一下
具体的工具和技巧。
这东西不要以为就是大家会
很重要的话题，
乐观的情绪就是说。俺是做招聘的，所以这个自己招人没有问题，但其实反过来就是鞋匠的老婆没鞋穿。
就拿出给顾问招聘给这个客户招聘的认真度和专业度来对待自己团队的招聘，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盘一盘的，就公司的这个策略啊，大家的共识啊，画像啊等等啊。
是的。
那然后这个人招进来了就开始要管理了嘛。
嗯。
所以这个我们 P1 的 Amber 讲的就是王者峡谷的故事。
嗯。
这个我印象也蛮深的。
是的。
因为游戏化管理、游戏化体验是现在的一个热门。
有听众听完了给我专门留言说，他觉得这一段的分享特别耳目一新，很有趣儿。
一听就是老猎头的估计，
而且是这个老玩家。
对，所以现在95后，甚至我们马上00后也要出来了。
对，
所以这批人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经典古典猎头真的很不一样。
古典猎
头，我必须要承认。所以就是，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的也不错，对吧？但实际上你慢慢会看到新生代的力量其实也在雄起嘛。
是的。
所以怎么样跟用就是把我们新生代的自驱力跟一些激发出来。
那个我觉得 Amber 他的提到的这个话题里面啊，我超感动的地方就是他对人的这种接纳，就对新生代小伙伴，每个人伙伴都是很有自我意识的嘛，对不对？
当然。
对，然后每个人
有
很不同，
但是可能一些教育被
你会注意到
被压抑了。
对，你70、80后的管理者，包括到像我行业里面60后管理者啊，其实像你说的古典派，更多的是在于大家从不同到大而化之到变得非常的相同。
对。
然后很多时候管理的过程中是在试图扭转和改变那个人的本性。
就是说我是好的，你们必须跟我吃一遍苦，
对，
你们就必须照我这个来一套，
就是一己经验的师傅占了他管理中太大的份额。
对，
这个在对这个在这个以前我们说这个80后你管这个团队，如果你团队跟你同龄倒也还好，但现在新生代的话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艰难，就产生了这种代际沟通，互相的不理解，对不对？
同意，是的。
嗯，然后人家这个新生代的 team member，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到 team member 就是新生代啊，那人家也会觉得说，哎，老板你也就不要徒劳了，我们真的没太想跟你有深刻对话。
说句那个让人心酸的话，很多年轻人会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老板都为他心疼心酸，就他为很用力的去。很用力的去甚至是讨好，甚至是是想要跟大家融入一体，但是最后发现
我去年有一次公开课真的有遇到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就是也是95后 leader 啊，跟我们讲到一个场景，就是他在往上一层的 leader， 就是专门去网上背了很多现在比较热潮的
段
子，对，比如像尤其是像去年前几个月比较热潮的这个脱口秀大会啊等等的，对，背了很多梗，然后拿到团队里面讲，结果所有的小伙伴都是礼貌的来去笑一笑，然后私下那次公开课就在跟我们讲嘛，说哎，其实真的感受到老板真的很努力，但是他的梗真的有点尬。
理解，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感觉像我们这种古典型的猎头啊，有可能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人要保持真我，对吧、
嗯、
因为那个很难变。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加入更多的游戏化体验，包括有些啊、我们共融的东西，
对，
甚至说这个让团队当中有些人挑来做这个我们叫 CEO 对吧、
哎、
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 对吧，首席娱乐官、
yeah, 对，
让年轻人去设计这些东西。
Amber 那段案例里面其实我觉得特别喜欢，就是在于在游戏里面啊，就是大家可能在、
嗯
扮演着和最喜欢最习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换一个场景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往往是非常不谋而合的，那我们就发现他的特点角色，很好的去使用他的特点，
嗯，
对吧，而不是说否定他然后去拒绝让他发挥他原有的这些部分。这个我觉得特别，
其实我觉得就是 leader 有一个很大的职责，就是说建立范畴和氛围，
嗯，
就是其实你不是说要事无巨细的去帮助他，那个是
代劳，
代劳
替代他的成绩。
但一个 leader 其实首先要去思考的一个事情是说，我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yeah.
我希望我们每天团队来，因为有一句话说我们跟同事相处的时间是我们这辈子最长的，
对啊，
对，然后他每天在这里可能八个小时可能十个小时，
对，这就是一段生命啊。
那么我们而且我们团队当中有很多很 close 的沟通，对吧，单子要沟通，
对，
客户要沟通，
对，
喜怒哀乐有些什么事要沟通，
可能比家人还要理解彼此，了解彼此，
对，就是至少相处的时间肯定比家人
够
长，
嗯，
那我们到底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比如说 Amber 创造的就是一个、
嗯、
比如说大家就是各种什么小伙
快乐的、嗯、
什么什么什么 Pikachu， 就是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动漫小组的感觉，
对，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换一种风格了，
对
吧，说我们是这个超级这个叫这个微漫英雄，对吧，
对
啊，或者是我们有其他东西，但是实际上在里面核心的本质是怎样创造一个更开放更有活力、
嗯、
或者是更符合大多数小伙伴的期待的，而且能够创造那个效能的
环境，对的，而且还能让每个人在里面找到角色功能和价值，
而且那个东西不是自己设计出来、
嗯、
它是长出来的，
对，
也不是说啊我们这样好玩，结果别人可能就我跟你讲 leader 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我跟很多 leader 聊过、
嗯、
他们说最怕出一个方案所有人下面就是、
鸦雀无声，是吧，老板你说了算，
这鸦雀无声他就知道黄了就是或者就崩了，对吧，
对，
就没有人应，
对，
那么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也是长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 leader 难是难在你怎么样真的创造这个范围跟范畴、
嗯、
然后通常他自动的去生长，
像我们观察就包括有时候我们参与到一些团队的那个周会里面去啊，你真的会发现区别，有些会议是属于大家都在各抒己见一起再去找那些 solution，对吧，而不是吐槽和甩锅，
对，
都在找 solution， 有一些团队是都在吐槽和甩锅，还有一些团队是什么呢，鸦雀无声，只有 leader 一个人一言堂在那叭叭叭叭叭，
而且 leader 说的也很嗨，
对，
哎，这个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日积月累的行为模式造成的这个人际交往的一个模式了，
是的，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蛮重要，但这个没法展开了、
嗯、
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多听听贝克老师的一些这个管理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RLDP 猎奇领导力发展计划、
啊、是、
嗯、对的，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探讨、
哎、确实现在阻碍了咱们组织发展的最大一个卡口都已经不是新人、
嗯、
而就是我们有多少出色的 leader
能把团队，越是往上的源头越是重要，所以讲到了招聘，讲了管理，我们要讲赋能了、
嗯、
对吧，
对，
一个 leader、
嗯、
这个林克的 Annie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嗯、
说的那个点就
是
因为我去他们公司那时候正好这个培训完回来不久，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因为
哎，他们公司，因为我也做过内训啊，也真的是 impressive， 给我留下好深的印象。
对，他们是算是猎头界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奇葩嘛。
嗯。
然后就是专业度很深，然后
颜值也非常高，
颜值也非常高。然后像 Annie 这种比较很典型的，就是可能类似像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个公司工作，
林克制造
就一直做、
嗯、
对，就 home grow 的，我们叫这个 home grow 的这个就是自
己个性也都很鲜明，他们的伙伴
没错，而且就是也很为自己的工作和身份 proud。
嗯，
那么其实赋能有很多型吧，对吧、
嗯？
有很多种赋能，对吧？比如说给他们内部做培训是一种，对吧、
嗯，
然后帮助他们梳理是一种，
对，
甚至我觉得说可能最好的赋能之一是带着他们去开阔眼界啊，无论是见客户、
嗯、
见候选人，
嗯，
出去游历等等，
对，
那么
这还真的蛮必要的，
嗯，
就大即使带着一群伙伴只是在忙着做单，结果变成了工头，小伙伴变成了工兵，
工头 对，你这个形象很形象。其实有时候顾问不喜欢 leader 是因为每次想到他就触发我的，就是要又要干活了。
嗯，对，确实就像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要带他们去看，不管是未来的趋势，对吧？然后我们如何选战场，这个战场正在呈现怎么样的变化？
对，
像 Annie 讲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去邀请这些 senior candidate 来公司，
对，
或者来团队去做这些分享啊，告诉大家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怎么识别那些需求，对吧？
是的。
具体到我去做招聘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岗位上的人应该如何？可以宏观，可以微观，但你都会发现说，他其实就是在带着大家一起去练习那个嗅觉和意识。
是的，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真的蛮好，而且值得推广。原因是因为很多 leader 觉得很累，是因为他觉得我既要当爹要当妈，同时自己还要去、去背那些破事儿，
对，
对吧？那么他就会很有很怨，就人你知道，一旦怨的话呢，他又要在外面保持所谓的正能量或者所谓的精神，所以那个是在我看来，很多 leader 的心灵是很扭曲、很撕裂的。
对，
所以这个能量就出不来。所以 Annie 的做法我觉得好、就是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我并不需要亲力亲为跟小伙伴苦口婆心的讲，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我最傻的事情就是苦口婆心的跟年轻人讲道理
啊，
但
不知道这个就
那我不要讲，因为我们有时候是有利益关系的嘛，对吧？那么我有找机会找行业里好的人，找好的机会让大家能够听到市场的动态跟学习，那么其实最后会发现是大家更愿意留在这个公司跟平台中去工作，同时也觉得说，哎，我很 proud， 很多人会发朋友圈，
对，
对吧？其实内心也很认可。
嗯，
那其实借力打力，我觉得是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非常好，而且这里面还有个好处就是说，它其实也创造了员工跟外界的更多的链接。
对，是的。哎，包括到我能感受到，就是小伙伴顾问的自我价值感也会越来越高。
当然，
对，他不是困守在某一个格子间。里面的电话机器，对不对？他真实的能够感受到他正在创造的价值，和有可能会为这个行业，就是为你的那个 desk 的那个输出的行业，可能正在创造什么样的变化。
对，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
棒。而且说个小插曲，其实因为各行各业大家都在做业务嘛，
对，
其实你请一些资深的 HR 候选人啊，包括行业的一些专家来分享啊，其实也是很好的去维系的，
线上也可以啊，
对
吧，
线上也行，线下也行，就是很好的维系的。
现在技术手段超丰富，
你跟客户之间和候选人的关系。
对，
因为说句悄悄话，其实大家很多人是很，当然首先你确实是啊，跟他们有些这种链接关系了，对吧？就说这些人其实很多人是很，我觉得很多人在职场是愿意来分享的。
是的，对。
他们甚至，哎，说的再直白一点，
嗯，
他好不容易爬上这个位置，做到这个圈内很有一些小名气，他为什么不希望更多人去了解他？他有好多一肚子话，其实是憋着没有说。
对，哎，我以前请过这类的这种分享场景啊，我就真的会发现说，哇，候选人也好，我们的客户也好，就分享起来真的是段子料太多了。
对，
他们真的是会被激发了。对，这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场景，我觉得真的大家也可以去借鉴使用这些方法。
是的，
我觉得超感动的。就你前面不是说大家去那个 Annie 这边塑造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嘛，一种环境，我会看到像 Linka 呀 Amber 啊，就大家听完他们各自的分享啊，真的也能够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他们各自团队的那种画风。你有这个感受吧？就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调性氛围。
虽然就是肯定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对。
但我觉得从异地点开始吧，因为说实话，管理其实是我们猎头行业过去十几年比较缺失的一部分。
没错。
说实话，因为以前大家就忙着做，但因为市场也比较好，
对。
照他们的行话就说，我做单都来不及，还哪有空管这些闲事儿？
嗯。
所以在业务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
对，一步一步来。
当我们要扩张或者要复制，或者是要更体系专业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有可能我们是有一些东西
必修课来了，
要去转办的。而且我们最近也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像管理要效益嘛，
嗯，
那你怎么样去真的去提升？那包括我们现在在课程当中，包括在评当中，其实也会更强调就是 leader 的作用。
对，其实很多新 leader 也不用太去担心说我这么年轻或者怎样啊，我的这个管就领导力的艺术我怎么修炼等等。其实我们一直去强调说，可能天生领袖也许真的是万里挑一，但是80%的人都能够成为 well trained manager。 我们可以通过有序的方法工具，包括到相应所有的这些学习和历练啊，对，帮你把你的一线的这个小团队能够去构建的更加的出色。
对，就是，
对，所有人在这里面都能获得成长。
我非常认同，就是 这里面有科学的部分，也有艺术的部分。
对，
那我们先修好科学的那个部分，把可复制、可操作的部分先修好。那接下来就是风格啊，一些艺术的东西，就是看你自己的造化和你的
大家
和你的这个需要了，
对
吧？对，
就大家比较耐心一点和热忱一点，就像我们经常说，跨进那个第二场游戏，对吧？逐步一点一点的去积攒这里面的装备。
确实也希望我们行业多涌现出更多，更成熟啊，更能够赋能的 leader，然后是能够，也是复制出更多优秀的小伙伴们，好吧？当然这个话题其实再讲十期都没问题，就这个太多太多的那个内容啊。也如果大家有更多兴趣的话，我们也可
以
给我们留言，
多多交流，
多多交流。好的呀，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加入到这个话题中来。
好，也祝更多的伙伴能够从个人冠军蜕变为团队冠军。
好的，那这次茶话会我们先到这儿，好，下次见，
拜拜。